钟声加播数位广播，你听到天使传报好消息的声音了吗？每周日早上，让我们拉紧加播大天使的手，奔跑天路，一同传报天主的好消息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很高兴今天又在空中跟大家会面了，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钟声加播数位文化馆的 Podcast 节目，我是怡婷。今天我们也是非常的高兴，继续邀请到我们静宜大学社工系李玉文教授继续来为我们主讲。李教授您好。
Hello， 怡婷好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
李教授在上个礼拜跟我们分享了好多个人际沟通的模式，那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做练习呀？好，那今天呢，教授会带领我们进入家庭的关系哦，也就是我们的父母如何的对待我们，就会形塑出我们的人格和个性哦。那将来长大之后将会如何影响我们的人际关系呢？就请教授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咯。
OK， 这个是伯恩也很出名的，他的四个分析里面的第四个分析，这个脚本分析。一般脚本就是指生命脚本，从父母亲那边影响你的，在你脑海里面所形成的这种思想观念跟一些看法，会形成你自己的一个生命脚本。所以你生命的脚本必须是很健康。我们从小是在家里面被爸爸妈妈带大，
对，
从小在什么样的氛围、什么样的气氛、家庭气氛里面长大，
父母的期待啊，
对，那所以先了解什么是生命脚本，那接下来就是怎么样的生命脚本就会衍生双人旁那个衍，衍生怎么样的心理地位，
对自己的定位啊，
对，那个就是心理地位，那一般来讲我就有四种心理地位，我好你不好，什么事情都是我好你不好，这种人就会比较骄傲，比较高傲，比较知道什么事情都是我对你不对，如果说后来工作就碰到这种长上，什么事情都是他对你不对，你会很辛苦
很累了，
这个是我好你不好，那第二种是我不好你好，我不好，什么都是我不好，那个就没有自信，
对，那就没办法发挥了，
对，没办法，什么东西都不，我这个不会那个也不会，一点自信都没有，我不好什么都是你对，我不好你好，第三种是我不好你不好，
哇，
这个最麻烦，
对，
你认为我不好我坏到底，一般我们在帮助那些青少年犯罪啊，你会发现他们的那种生命脚本都是
我不好，
对，然后既然你认为我不好，那我干脆我就坏到底，
对，就不要做好了，因为我也做不来，
就作奸犯科，那就来了，
对，
所以这些个案一般我们要花很长的时间，慢慢去跟他建立好关系之后，慢慢改变，
对，改变他的自我价值，
对，是，这是第三种，我不好你不好，那我们努力的方向，我好你也好，就是建构一个最健康最好的这种这个心理地位，所以我写了一首打油诗啊，我不好你好，我不好信心不见了，我好你不好，未免太骄傲，我不好你不好，一般来讲关系最糟糕，我好你也好，世界真奇妙，
世界最美好，
对吧？对，没错，这个就是一般我们讲共好。创造一个更好的这种世界，去建构一个我好你好的健康的这种心理地位，
对，而且这个也是天主教我们的哦，天主在创世纪一开始就教我们我好你也好，因为我们是按照天主的肖像所造的，
对，
所以天主看我们 真的是非常的好，天主把我们造得很好，所以我们也要学习用天主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，用天主的眼光来欣赏别人。
对，
因为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转变，可以进步的。嗯，对，所以我们要多多来看，用天主的眼光来看。
对，谢谢怡婷的回应，回应得很好啊。那最后一个就是释迦一，一就是那个 stroke， 一般我们是讲抚慰、安抚或者是抚慰。对别人的好啊，那种安抚照顾，原则上是不要有条件啊。哎，小朋友可以看电视，先把功课做好
哦。条件，有条件
。那我们爸爸妈妈对小孩子的疼爱，辅导员、社工员对当事人的这种关心照顾，没有条件。嗯，所以我们在讲人际关系、跟别人沟通的时候，原则上我们是正面的，而且是属于没有条件的。嗯，那这样子一定可以。促进跟改善人跟人之间这种人际关系。嗯，
对对对。那如果是有条件的，会造成什么结果呢？
有条件的话，那种感觉就很该约啊，就比较不对啊。他会心不甘情不愿了，啊，你非得要我先怎么样，然后才怎么样，啊。
哦，好像被控制了。
对，那个是有条件啊，那个感觉会不舒服。
对，而且好像要多花很多的心力来符合你的要求。
对对，没错没错。好，第二个理论我也蛮喜欢的啊。那第二个理论是 Satir。 Satir 是60-70年代美国的一个女的社工师。她是在家族治疗里边的佼佼者，叫 Family Therapy， 家族治疗，所以她被誉为每一个人的家庭家族治疗师。那她讲人际沟通有关的是在讲沟通形态，沟通形态。那他的那个讲的那个沟通形态是 survival stance， 那个是求生存姿态。
哦，求生存，
怎么样活下来？
对对对，好好的活着。
你在这个社会上，你要好好存活下来。他讲的是有五种求生存姿态。我用一个图表简单说明，很有趣哦。第一种讨好型，讨好就是以他人为主，就把自我跟情境就是事情。这里就画掉涂掉，以他人为主啊，都是你对，好，没有问题，全部都是讨好对方，完全以他人为主。那第二种是指责的话就是以我为主，以自我为主，这个就是指责型，把他人的感受，把情境事情的处理把它涂掉。第三种一般我们叫电脑型，电脑型的意思就是以处理事情为主。Input output input output，输这个进去，输那个就输出，只处理事情，不去注重你的感受，我的感受。这个是处理事情，以情境为主。一个以他人为主讨好，一个以自我为主，这个是指责。一个是以事情为主，情境为主，这个是电脑。第四种最糟糕，就是跟人沟通的时候啊，也不注重自我，也不注重他人，也不注重事情，全部不注重，这个叫做。打岔型的，打岔型 irrelevant， 平常我们叫打哈哈的，都不注重，这个最不好。那我们学习的方向最好的，也就是他讲的求生存姿态，面面俱到。这个叫做一致型，一致型，注意到他人的感受，注意到自己的感受，注意到事情当下情境事情的处理，面面俱到。这个是一致型。那这个是。跟沟通有关的啦，大概萨提尔的这个求生存姿态，这五种沟通形态，我觉得也值得我们学习。好，那最后一个小理论，这个是比较简单，这个是周哈里窗，人我之间的这个关系，它分成四个形态，跟一个窗户一样，四个形态。
好，那我们来看这个窗户长得什么样子哦。在它的左上角嘞是开放区，左下角是盲目区，右上角是秘密区，右下角是未知区。那请教授为我们解释一下这些区域是代表什么呢？
好，那两个人之间的沟通交往，我也知你也知最好，一般我们讲开放区或者是开放我也知你也知，那个最好。比如两个人在一起聊天，刚刚讲的交心啊，推心置腹，那个是我也知你也知，最舒服，这是第一个区域。我如果不知，那是盲目， 你知我不知，我不晓得蒙在鼓里，那是盲目。有的时候你被蒙在鼓里的时候，那种感觉不舒服的。那再来是别人不知，别人不知的怕是秘密或者是隐藏，隐藏区，你心里面总会有一些秘密，不会完全告诉别人，那个是秘密区。所以第一个是开放区，一个是盲目区，一个是秘密区或者是隐藏区，另外一个右下角那个是未知，我也不知你也不知，那个是未知区。抓瞎搞不清楚那个最麻烦。那两个人在一起抓瞎的时候，所以有的时候沟通会误会哦，就抓瞎就会这样子，我也搞不清楚你也搞不清楚的时候，其实那个时候就要小心，会误会的。那这是人我之间的沟通啦，它就分成这四个 area， 四个区域。这是第一个论点。第二个论点比较重要，它的意思就是如何能够把那个开放区，我也知你也知的那个开放区扩大。怎么扩大开放区？我不知的地方你跟我说嘛，那你不知的地方我告诉你。所以我们就讲你要有这种自我开放度要够。
接纳度。
接纳度要够。当你不知我跟你讲的时候你会很高兴。如果我真的做错做不好做不对的时候你会跟我讲，那我会知道怎么样去改善。
这样盲目也可以减少一点。
对，所以开放区扩大以后，那个盲目区跟秘密区就慢慢就缩小了。那个位置区就没了。
比如说我有一个口头禅还是一个奇怪的习惯，我自己都没察觉，可是透过别人跟我讲了的时候我才知道，哦，这是不好的。
对，别人会给你一些回应。
对，那我们就是适度的接受，然后去了解自我，然后去改进，这样子我们跟人之间的这种良好的关系就会扩大。
对。好，我想理论基础就这三个，我想这三个已经很漂亮了。伯恩 TA 沟通分析理论，萨提尔的求生存姿态，五种形态，那完了以后做哈里窗，这是三个简单的理论，给我们听众朋友们做参考。那接下来就是人际沟通的基本模式，我跟你沟通，我们两个在一起沟通聊天，每一个人一般都扮演两个角色，一个是讯息发送，我把话讲出去，讯息发送，那你就是接收，你是讯息的接收者。那你接收了以后，你听到我讲的话以后，你不能跟木头人一样啊，你必须要给我回应。那这样子我会很比较高兴。那因此我又从讯息发送者又变成讯息接收者，所以每一个人在沟通的当下都扮演两个角色，讯息发送跟讯息接收。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，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谈了如何有效发送，把握下面几个原则。一般我是称 ABC 原则。 A 是正确，讯息你讲的你表达的思想表达的内容要很正确， accurate 正确。 B 是 brief 简单， C 是 clear 清楚，平常我们讲言简意赅。你主持会议啊，你讲事情跟人家讨论事情讲事情一定要很正确，正确表达，然后清楚简单。乐乐等公布刚把人调龙补就没有用啊，没有达到你沟通的效果。所以第一个是把握 ABC 原则。第二个原则，口语的亲密度的技术。什么样的话语会触到对方的心灵，有十个层次，你大概进到第七个层次以后啊，那个亲密度就会提升，都是在讲感受，讲个人感受，讲团体感受，内在心里面的那种感觉。学生跟你聊天，他说心里很难过，失恋了他说很难过，我说我知道，因为老师也失恋过。他说啊，真的 啊老师你也失恋过，那你怎么走过来的？因为你能够感受到他的感受。一般讲感受的时候那个亲密度马上就会拉近。
对，这就感觉到对方的关怀。
对，那个就不一样，那就不一样。这是第二个。那第三个就是我简单提一下有效的口语表达，大概就是把握几个概念啊。第一个是要幽默，这个我们要学。幽默风趣，幽默其实蛮重要的。简单举个例子啊，有一次雷根在国际会议里边 他太太一上台就摔了一大跤，结果后来雷根马上补一句话，我不是跟你讲过吗？等我讲完了你才表演。啊，人家所有的观众都哄堂大笑。你知道幽默感能够一下子把一种很尴尬的一种气氛完全化解。
对对对对。
所以我想这种幽默感我们也要慢慢培养。慢慢培养。可以改善我们跟别人的人际关系。
对对对。
懂得自我解嘲，你会把那些不好的尴尬的场面一个就把它化掉。所以我想学习拥有这种幽默感，我觉得很重要。再来你要懂得适时赞美别人。赞美别人。我再举个例子，这个员外平常就对这些厨子凶巴巴的，后来有一天厨子煮鸭子，就只给他一条腿。员外说，鸭子明明两条腿，你怎么只有烧一条腿给我一条腿？他说没有，鸭子只有一条腿。你不相信我带你到池塘边去看。鸭子在池塘里面游泳的划水的时候，是一只脚收起来，它另外一只脚用另外一只脚在游泳。它真的只有一只脚啊，那这一只脚在游。那个员外看了非常惊讶，我马上拍手叫好，哇，两条腿，一条腿，真的是一条腿。他一拍手叫好，鸭子被吓到了，另外一条腿就跑出来了。厨子跟他说，因为你拍手叫好，他另外一条腿才跑出来。你平常对我厨子根本不对我拍手叫好，我干嘛给你两条腿？他就给他一条一条。这个是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其实平常对我们的属下真的表现好的时候，不管怎么样了，我们也给他懂得赞美。
对对对，适度的嘉奖啊，
适度嘉奖对方啊，懂得适时赞美啊，适时赞美。再来，善用比喻，不要老是用一些很不好、不恰当的比喻。这个笨死了，笨得跟猪一样。我们常常想要骂小孩、骂别人。我告诉你，猪才聪明呢，猪也爱干净啊，不是吗？用这种比喻哦，有时候不能够不要随便乱用。
对对对，
不要随便乱用，用得恰当。好，那最后一个，讲话话不说绝。西凉哦，我不在一天到晚这样吧，这个你去死了。不要不要那种会伤人际关系的这种话语。
对，
或者是一些比较绝的这种话，原则上不要去提。所以口语表达也是一种技术。一种技术。这个幽默风趣、言简意赅，你要懂得适时赞美，善用比喻，然后讲话不要话不说绝，大家做参考。
对，大家要回家试试看。
好，那最后我想特别提一个是我讯息，一个是你讯息。一般我们在讲表达感受，平常用我讯息，我讯息可以尽量用。它可以改善，可以提升人跟人之间的关系。小朋友送你一个礼物，谢谢昨天你送给爸爸的那份礼物，爸爸很喜欢，我很高兴。表达你自己的感受。你难过的时候你也可以讲，我很难过，跟他讲你的感觉。
对对 对，
我很生气。那个是我的感受，让对方知道。我不骂你，我让你知道我心里面的感受。所以我讯息可以尽量用。
这样对方会比较了解你真正的意思。
对，喜怒哀乐都可以用。
好，那有我讯息，那有没有你讯息呢？
Gordon 他提出来的，你讯息不要用。他说在人际沟通里面，他是口语沟通的路的障碍。路的障碍，他有举12种、这种指使、命令、谩骂、责斥的，有12种表达，这个都不好。嘴巴闭起来，滚开。这种指使命令都是你，都是你看。所以你讯息尽量不要用，尽量用我讯息。所以我们也稍微注意一下。好，这个是有效发出讯息，大概就把握这几个简单的原则。
好，教授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，让我们觉得其实人际沟通并不困难哦，其实还蛮轻松的。
是，
谢谢教授。
哪里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。
谢谢教授。那下周哈，教授会继续为我们带来最有名的卡内基提升人际关系的9大法则，大家很期待哦。听众朋友，请你们继续锁定哦。如果你们有任何的问题想要询问的话，都可以上脸书来搜寻我们的 中声加播数位广播，中声加播数位广播。那你可以留私讯给我们，那我们就会在节目中为您解答啦，或者是在 Facebook 上来回答您哦。好，那今天我们中声加播的 Podcast 的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。好，愿天主祝福大家，我们下周再见，
拜拜，
拜拜。